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诵读的经文记录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八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八节，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请，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知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求主你的话语亲自来照亮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生活的指引，使我们能在生活中行出你的旨意。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福音与工作，请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到神的圣殿当中来赞美他，来分享神的话语。欢迎我们中间的每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题目是福音与工作，这是我们福音系列的第六讲。开始我们要读三处的经文，这三处的经文都在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六章。在三处的经文都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耶稣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有关工作的性质。我们先看第四章，请大家听我读就可以了。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开始，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在井旁边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跟他谈道。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出去找食物，后来回来看到耶稣坐在井旁，下面就是耶稣与门徒之间的一段对话。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一开始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一个瘫痪。后来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就跟耶稣之间有了争论，有一段的对话，在第五章的第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16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治好这个瘸子是在安息日那天。那下面那一句话很重要，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工作的神。第三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记载了耶稣他以五饼二鱼 喂饱了好几千人，后来这些人就一直来找耶稣要跟随他。那这里记载的是耶稣跟这一群人之间的一段的对话，在第六章的第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那下面那两句话很重要。第28节，众人就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耶稣这个子是父所差来的，你信耶稣，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真理之中，也帮助我们，我们的耳朵是受教者的耳朵，向神的话语是打开的，听了之后能够心里面明白，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福音与工作，这是福音系列的第六讲。一开始我想先沟通两个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内容。第一个观念是工作不只是职业，第二个观念是工作是神的祝福。工作不只是职业，你如果是学生，你的读书就是你的工作；你如果是家庭主妇，你在家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你的工作；你是母亲，照顾孩子是你的工作。你说我已经退休了，我不做事了，其实你也在做事。你每天所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是你的工作。甚至说我现在走不动，出不了门了，我就只能在家里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工作，是教会极其缺乏的工作，它也是工作，并不是只有你的职业。你说啊，我在哪里上班，我是做什么，做哪一行的，我是电脑工程师，我是发型设计师，这个才算工作。工作那市农工商之外，一切你所做的事情都算是工作，工作不只是职业，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要跟弟兄姐妹所沟通的，就是工作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在美国这个环境，它是一个消费者的环境，它就强调说你上班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什么赚钱呢？赚钱是为了享福。所以有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很有意思，它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沙滩上，有个年轻人悠哉悠哉地躺在这个那个躺椅上，拿着一杯的这个饮料，然后就说，那个广告是说，你想在30岁之前退休吗？那个内容就是，我们来教给你怎么样发财，让你30岁之前就可以赚够了钱，然后你就可以不要工作了，你就可以退休了。那另外呢，我曾经看到一个电视的新闻，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就是照就讲一个老人家说，真的100岁了，他说他100岁，然后他家开了一个杂货铺，他儿子孙子都叫他不要做事，那老人家还常常到那个店里面去，清清这个，扫扫那个，还会卖东西给别人，还会跟人家算账。两个不同的，一个是30岁不到，你可以躺在沙滩上面，一个是100岁了，还可以干点活。你比较羡慕哪一个？张妈妈说得好。我要跟弟兄姐妹沟通的一个观念，就是工作其实是一种祝福。你如果不管你什么年龄，你还能动手动脚做事，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你看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你看人的这个构造，四肢，而且上面你看这个手脚多么的灵活，它不是要我们，不是一个拳头而已，它不是要你闲懒不做，就是你这个灵活的程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头脑这么的聪明，可以想这么多的事情， 言语的能力，你整个人的这个活力都是为了要我们工作而设计出来的，绝对不是闲懒的。所以能够去做事是一种祝福。你看人的那个身心灵最佳的状态都是在他动的时候达成的，绝对不是说躺在那里的时候你身心灵达到最佳的状态。而且我们现在也知道，那个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报道告诉我们说，人很多的病啊，就是富贵病，是因为吃得太好又不动才引起的。不管是那些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胆固醇，各样的病都跟你不动有关系。反而那些时常在动的人，一直很开心的工作的人，他也没有，就除了你这些身体病，常常闲懒的人，他们脑筋会退化，记忆力会降低，然后心情常常有 depression， 他越想越愁。反而是他忙着在那里干活的人，不但身体状况毛病少，而且心情相当的愉快。神设计我们这个身体整个的身心灵是要在工作的状态当中达到最大的祝福。先跟弟兄姐妹沟通了这两个观念，我们再来看圣经对于工作的教导。耶稣给我们启示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工作的神，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神是怎样的神，就有那种天性在我们里面，所以人自然的会想要去工作。那或许你会问，上帝做什么事情呢？我举两样事情，神在做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第40章26节，以赛亚书40章是一个气魄非常宏伟的一个篇章，在颂扬造物主的伟大。中间有一段话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神都认识。然后下面，上面刚刚讲的是神的创造，下面讲的是神用他能力来维护，说又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他把整个的宇宙穹苍万象维持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物理常识的话，我们知道说，一样东西你要把它维持在规律的状况，需要花能力进去，它自然的状况是会散掉的，会乱的。物理学家知道这个道理。那天天收拾房间的那个妈妈说，这还需要你告诉我？都是需要有人付出那个努力才能够把它维持在这个状况。上个月是中秋节，对不对？那天也是有月全食，是吧？我就很佩服科学家，你看他们就有本事说，哦，下一次的月全食是要到20多少年，你们知道那个日期，就十几年之后几月几号才能够有下一次的月全食，他算得出来。而且在那一天月全食的时候，你看他还给我们画出来啊，你在地球的这个部分只能够看到部分的月全食，在地球的如果从这里到那里可以看全部的，而且会看到那个月亮有那个红的颜色等等，他都可以算出来，我非常的佩服。如果说地球是在那里乱转的，月亮是在那里乱转的，他就算不出来。一切科学的计算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宇宙必须是规律的，它可以根据这个规律的运行来算出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说上帝用他的全能维护了一个规律的宇宙，以至于说我们这整个的自然现象里面都是有迹可循，可以去找出它的原则来并且加以应用。这个是工作的神，这一样。那另外除了创造跟维护宇宙之外，神还做什么事情呢？请大家注意耶稣说的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耶稣对人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请注意下面那句话，耶稣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你跟人说话，神的儿女跟人说话行事，乃是住在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也是神的工作。基督徒他的灵是接受圣灵引导的，是接受父的灵带领的，神可以在我们人的里面说话行事，做他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他的事情。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因此之故，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位做事的神，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天生就有神的样子，神的本性，以至于说你的天性是要找点事情来做的。让你闲在那里太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生病，而且你会很不舒服。你就算没有到外面去上班下班开车挤来挤去的那种，你在你生活的附近你要找些事情来做，当你做的时候你人就会舒服，因为那是你的本性。这里我提一点题外话，我们基督徒相信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有神的本性。好比说我们有正义感，我们有一颗爱心，神是慈悲的，是公义的，神也是真实的，所以在你的里面也会有一种真实感。你做跟本性相违背的时候，你会有不安的那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在就你看一个人，他如果说谎话的时候，他要不然就是会脸会有点红，要不然就会他有一些不安的小动作就会做出来。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你看有黑人有白人有黄人，什么人都有，你可以观察比较多一点，说哎，奇怪，跟他的皮肤没有关系，跟他的文化也没有关系，天底下不管什么人，如果他做一些违背本心的事情，他说谎话的时候，他就有点不安的小动作跑出来。说他们黑人会这样子，白人会这样，哎，我们也会这样子，就有些这些东西出来。那你要去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可以有各种的，我相信无论心理学家或行为学家，他们可以有各种的解释。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圣经的解释，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按照进化论，就进化论这个东西哈，它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种东西，就它不只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它需要有多一些的了解。进化论跟创造论是不是完全就是冲突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当你更多了解的时候，你发现跟你原来想的不是原来那个样子。我就说这么一件事情，按照进化论，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生存有利的那些因素都会在我们的本性里面累积下来，以至于传到我们现在的这里面，这自然的就在我们储存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能够对我们的生存有帮助的，能够使我们避免灾难，能够对我们有好处的那些基因会一代一代的累积下来，变成现在那些不好的都在过程当中被淘汰掉了。但是我就问你说，说实话有什么好处？真实有什么好处？照理说说谎才有好处，因为说谎的话动机不外是两个，第一个就是避免灾难或避免你受损失，所以你才会说谎、讲一些谎话使我能够过了这一关。那第二个就是我说谎对我有利益有好处，我这边讲谎话的话我可以做成这一笔生意或怎么样，不外是这两个应该都是对人的生存是有帮助的才对。那应该到现在的话，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有一种基因叫做说谎的基因，然后我们不会觉得脸红的，也不会有不安的，反而是非常的安才对。如果是我们说实话的时候才会不安，因为好像说实话好处不大。我说这个是想从我们信神的角度来看，人是照着神的本性创造的，在你里面有一些天生的本性像神，你的公义慈爱跟真实像神。当你做跟你的本性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会不安。那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们的本性当中有一样就是做事情。天父是做事的神，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它的性质。工作 来自于神的托付，所以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面前尽管家的职分，这个是工作它的来源。因为神有了托付，所以我们才有工作。我从创世纪来跟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神造了男人跟女人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神把这个创造的世界托付给人类，然后又给了他们责任，说你们不只是住在那里面，你们要治理这地，你们要管理我所造的一切，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等等。所以来自于神的托付，神把这个美好的丰富的世界给了人类，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神说你把它管好了，那这就是你的工作了。神怎么托付亚当呢？我们看看神给男人的工作。在创世纪第二章有这么一句话，这个时候范围缩小了，刚刚你看的是神对全人类，一直到今天我们全人类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尽管家职分。但对男人呢，那个时候神给他们一个生活的范围叫做伊甸园，把它安置在园子里面，然后神就跟亚当说，你要来修理看守这个园子。那这个就是神给男人的托付，给他一个责任的范围，这个范围里面有神的产业，你负责把这个产业管理好了，这就是你的工作了。那神给女人什么样的托付呢？神看那个男人一个人独居不好，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把男人托付给女人，你帮助他，让他能够善尽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对你的托付了。神给世界上的人，给男人跟女人都有他的托付，然后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的范围，这个大的方向跟大的原则是这样子的。我们因为有了神的托付，因为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来尽这个责任。那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工作，你或者是在一间公司上班，或者你在家里面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或者你是在看孩子，这都是神所托付你的工作，这就是你的伊甸园，这就是你的那座园子，然后在那里面你为神尽上管家的职分，把它给看守，把它给照顾好了，那这个就是做神所托付的工作。因为先有了神的托付，所以我们才有工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啊。所以你说现在的工作五花八门的，以前没有的那些工作现在都一个一个的出现，说工作的性质应该很多吧。我跟弟兄姐妹归纳出一点，其实普天下所有的工作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挖掘神的恩典。神先把那个恩典放在地里面，放在你的周围，放在你的环境里面，你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是在公司里还是在家里，你都是在支取，在挖掘神的恩典。我从一开始的创世纪的记载读一下，有这么一节的经文说，人类犯罪之后，神就打发他们离开了伊甸园，然后有这么一句话，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你注意一下那圣经怎么说啊？耕种他所自出之土。神叫那个人耕种他，因为亚当是从那个土里出来的，耕种那块你自己出来的那个土地去耕种他。神的恩典就放在那个土地里面，在犯罪之前人不需要这么辛苦，只需要伸手一摘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吃了，但是犯罪之后神的祝福还在，只是增加了一个挖掘的过程，你必须要去耕种把它挖出来，那里面你可以养生，有你 有神的恩典埋在那个里面。我说到这里想跟弟兄姐妹谈一下，有些人不相信说你们基督教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抓一把土，然后吹口气，然后就造出一个有灵的活人，是天方夜谭神话。我跟你说什么是神话，你们有没有种过番茄？你看过那个番茄的种子多小？我今年种了很多番茄，你把那么小小的种子到你家的后院那个脏脏的土里面把它埋下去，浇点水，过一个礼拜就有绿绿的长出来，然后再继续的浇水，一两个月之后它长很大了，然后开始结出那个红红的番茄来，然后你就可以吃它，吃了之后对你身体健康很有帮助，那个叫神话。凭什么一个小小的种子种下去有番茄，或者是桃子树，或者是李子树，或者是五谷杂粮稻麦都可以出来，就是一个那么小的东西到一个很脏的土里面，从土里面长出这些来，我们就可以养生，那个才是神话。如果说你可以相信说这个东西跑到土里面可以有这么多东西出来都是好东西，神又尘土造人，把他的灵气吹在里面，有何不可信的，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工作的性质，弟兄姐妹，只是在不断的创造神迹，不断的发掘神的恩典而已。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不是不理解到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一个社会体系，有各式各样的工作，你怎么能说每一样工作都基本上是在挖掘神的恩典呢？我稍微跟弟兄姐妹分析一下，虽然我们的社会是这么的复杂，这么的庞大，你大致上可以分类一下，第一线的工作就是直接从这个自然资源里面取它这些物质的资源，无论是山，无论是海，无论是地，无论是种什么东西，直接的把那个资源给取出来，这个是第一线的工作。第二线的工作就是有人把这些资源加工制造。第三线的工作，有人把制造好的产品销售出去。那另外还有一些边缘的服务业的人，他开饭馆、开医院、开理发店，来照顾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的人。有政府机关来维持社会正常的运作，还有学校来教导人民等等等等。但归根究底，如果没有那个第一线的，如果这个自然中没有资源我们来取来，整个的人类的工作的体系就会垮掉。归根究底，无论你现在社会的环节里面做的是什么，都是从神所蕴藏的这些资源里面取出神的恩典来使我们可以活在这个地球上，都是在挖掘神的恩典。你说现在有很大的公司，像谷歌，像苹果，像脸书，像微软，像亚马逊，像三星，像富士康、台积电，这些大公司如果这几个公司全都垮了，多少人会失业，对整个教不教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会有多大的震荡。那大家知道说这所有刚刚提到那些公司，它其实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矽谷的那个矽，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元素可以制造这些电脑，这些软体的这些工程都跟这个有关系。如果神没有把这个矽的元素放在沙土里面，也就没有矽谷，也就没有这些大公司。如果神没有把石油蕴藏在世界各地，也就没有石油的工业。弟兄姐妹，工作无论你做的什么，最后都要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做，因为我们都是在发掘，在使用神的恩典。下面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点奇怪的教导，那这个是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讲的一句话，他说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就是要基督徒去自食其力。这是讲到我们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态度，是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种态度。那我先把经文读一下，然后稍微解释一下经文，只要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话在讲什么就可以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对当地的教会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做工啊。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这就是叫他们要自食其力，你们不要靠别人生活，你们要去亲手做工。这样子外面的人说，哦，这些基督徒都是，他们都很勤劳啊，他们都是自己做工，自己养活自己的，说这样子外人看你们也行事端正，然后你们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但是有一样，你们做工的时候要安静，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不要管这么多事情，然后吃自己的饭。到了刚刚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到了后书的时候他还在讲这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就讲得更详细了，他就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你们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就有些人他们不肯做工，但是他们很爱讲话。那保罗对他们的劝诫是说，你们不要专管闲事，你们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能力，工作不分贵贱，你不要看他赚的钱多或赚的钱少，最低工资的工作也可以做，安安静静的做工，欢欢喜喜的用一颗感恩的心，用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在神的家中做一个感恩的喜乐的人。这是保罗所教导的，对基督徒说，你们做工的时候有一种态度叫做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下面要给大家看耶稣所说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的奇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现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他的医药非常的发达，另一方面就是还有他就科技非常的发达，吃的东西非常的好，各样的娱乐非常的丰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人类历史上自杀率最高的一个时代，还有就是脑子里有病精神错乱的人比例最高的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depression， 心情沮丧的人特别多。所以以前物资很贫乏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这么不开心，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为什么人这么不开心，这么多有病的自杀的，然后社会上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暴力行为，拿一把枪到处去杀人的到处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可以简单的说啊，因为人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空虚，虽然他有了这么多的东西，他吃得很好，他穿得很好，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不开心，还是觉得是空空洞洞的。耶稣讲一件事情说，你想要饱足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说我的食物就是这样子使你饱足。耶稣也讲到自己在你们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有名的神的仆人的篇章，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前面那几节，他我们因他的 鞭伤得医治那一段，你们可能不注意到说那章的最后有一句话，到了你是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这位神的仆人呢，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就他做工的果效看了之后就会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讲到说耶稣他做成神的功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看到很多人因为他担当别人的罪孽，因此信主得到赦免，圣子的心中心满意足。然后他又对他的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那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心中很满足的，不觉得空虚的，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你如果追求的全部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那个没有办法使你心中得到真正的满足。你知道你去看一个喜剧片很开心的，因为有些他们做的真的是很好笑，但是你笑完了出来就没了。或者你去吃一顿很好吃的东西，吃的时候很开心，就跟你做工作得到了那个饱足跟喜乐的话好像不太一样。我就说我以前，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现在年纪大了，我那个家里的院子那个就找人来割草。过去这几十年在美国我都是自己在那里割草，那有一种很奇怪，就是每次这边割完了草，如果是天很热或怎么样，不管怎样，反正割完了草，那边沿剪得很齐的时候，自己这边看一看，心里面特别的喜乐。说不上那个跟吃一顿什么那个比不上，就不同性质的喜乐，而且是相当持久的。什么比那更喜乐呢？看到有人信主了，弟兄姐妹灵命成长了，神的家教会被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心里面更加的喜乐，是去看一场什么喜剧片吃一顿大餐完全比不上的东西。耶稣说工作，特别是神的工作，使一个人能够喜乐，能够饱足。诗篇也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再来要看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刚才我给大家一开始已经读了那一段的经文，就是有人去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就这么回答说，请注意啊，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些人以为说工作是分种类的，我们当行什么，做哪一类型的工作才算是做神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圣殿里面去啊，搬搬东西，抬抬东西，或洗洗东西，这个算是做神的功啊？耶稣说不是这样子，做神的功是从心里开始，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耶稣，你存着对耶稣的信心，你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做神的功。无论你是在职场上，你是在家里，或是在社区里，任何地方你做的不管什么形式的工作，你是带着信耶稣的心去做的，主耶稣说这就是做神的功了。你就是在某一个社会某一个环节里面，你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当你做的时候，说我是信耶稣，我相信我做的这个事情神用他奇妙的方法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发挥一些奇妙的工作，或许很间接的又间接的结果会有一个人认识耶稣，或许这只是说使一个人更加的开心，或者是给我的家人提供了桌上的饮食等等。但是你带着信耶稣的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说这就是做神的功，必须要里面先有信心。所以到了使徒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教导说，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老板做的，不是给旁边的人看的。你就算是在扫地吧，或者你在公司你做你的设计师工程师，无论是什么，你说我做这份工作，我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做， 我也相信我所做的这一切在他的眼中看我有价值，我像是在给主做这件事情，说这样子做的就是一个信心的工作，是蒙神所接纳蒙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是做神的工。你如果只是凑时间是勉强的去做的时候，那个就不叫做神的工。甚至说你在教会里面，哦，我这是教会里面做的应该是神的工了，但是你是说我就是尽点责任，我做到这个做到那个，但是我其实心里面缺少那份信心，对耶稣的信心的时候，在主的眼中那就不算是做主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会带来心中的满足，但是不会减少你身体上的一些缺乏或者是受苦。我读一段经文，是那些真正做了神的工的人最后写的一些话。使徒们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这样子说到自己，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灵命的得胜，心中的喜乐，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做神的工所遇到的困难跟艰苦。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在人的眼中我们不算什么，完全不值钱，而且我们常常被逼迫挨打劳苦，没吃的没穿的，但是我们靠主得胜。人家骂我们我们就祝福，人家逼迫我们我们就把他忍过去，人家毁谤我们我们就善劝。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真的是凭信心在做神的工，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工作中得胜，荣耀主的名。我们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当你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你并不孤独，你有工作上的伙伴。首先你的伙伴就是神他自己，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样子说，保罗就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讲的就是基督徒，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说弟兄姐妹，你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你并不孤独，当你以信心做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工，上帝在默默地帮你把那个土把它松开来，上帝使它生长，上帝在你的身边扶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做好他的工。另外有一个观念，就这个观念我在我们教会呢常常的沟通，我觉得是特别难沟通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这个社会，美国这个社会是非常讲究个人主义的，他讲究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喜乐，个人的成就，他很少讲团体之间的事情。那刚好圣经是特别注重团体，他讲说我们是百节中的一个节，我们这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经教导说，百节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互相的帮助的。你做的时候不要只顾着自己，不要只顾着你那个小团体，要看到整个基督的身体，一起来互相的帮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中性单数指的是身体，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有工作的伙伴是我们弟兄姐妹，然后一起做什么呢？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神的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工人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久的话，你会比较听到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听到一些热心的弟兄姐妹说，啊，我向那个人传福音已经传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信主，然后请弟兄姐妹帮助我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早一天信主。 然后弟兄姐妹也很有爱心，很爱主，就说那我们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我们帮他祷告，希望他有一天他能够早点信主。所以我们整个的祷告一讲到信主这件事情，我们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主啊，求你开他的心门，主啊，求你打开他的眼睛，希望有一天他早日接受福音，接受耶稣，能够信主得救，阿们。我们大致上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是充满了爱心，也愿意为人的永生，为他的救恩来代祷。但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不是这样子教导的，耶稣没有教我们这样子祷告，那怎么会没有？耶稣教我们另外一种祷告的方法，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6到38节，耶稣有教导说怎么样祷告。因为在主耶稣的眼中来看，世界上的人就是困苦流离的人，是没有羊，就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所以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羊的牧人。于是主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我们的祷告说，你不要一直为那个庄稼祷告，你要为工人祷告。你不要一直为那个庄稼说，主啊，开他的心，让他早日信主。耶稣说，其实庄稼很多，到处都有人，他们心里已经预备好了，你要去叫他信主的时候，他愿意信主。只不过说收割庄稼的工人实在太少了，庄稼已经熟了，只要有人有信心愿意去收割，就可以收割主的庄稼。所以耶稣都叫我说，你们祷告呢要求，求什么呢？求工人，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主啊，求你打发更多的工人到我们中间来收割他的庄稼。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里的事情，我们教会可能是洛杉矶唯一的一间做了40几年学生事工的教会，然后非常的感谢主，也看到这40多年来神的恩待，也看到做工的果子。许多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的，从40几年开始，很多的学生都信主了，后来成为非常美好的基督徒。那你说他们怎么信主的呢？都是因为有工人在做主的工，他们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来带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一个一个带他们到主的面前来。在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物资，没有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堂的时候，有当时的灵牧师，有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以信心以爱心来做主的工人，来收割庄稼。一直到了现在，我来这边的这10几年，都是有弟兄姐妹他们在 USC 的校园里，在 UCLA 的校园里，最近几年在 Santa Monica 的校园里面，在那里收割神的庄稼。但现在不晓得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来，有基督教里面有个风气，就是突然开始注重校园事工，然后就有很多的讲座，然后就说，哎，你们来这讲座，我教你们这90后什么什么的，分成好几类。这一类呢，你要跟他们讲什么，那一类要讲什么，就有很多的专家要在那边去听。我从我们自己教会的经验，还有圣经的教导，跟弟兄姐妹说，其实校园事工只有一种做法，就是有工人去收割庄稼。如果有一些有信心有负担的人，他们愿意用爱心去接触这些学生，带领他们信主的话，像我们教会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开放自己的家庭给学生来，然后他们就带很多人信主。如果我们教会有10个这样子的家庭，20个这样的家庭，在洛杉矶这么多的学生，就会有更多的人信主收割庄稼。最后我很快的把下面几个我读一下。 做工需要休息，有一天是歇工的日子，神把这日叫为安息日。在创世里面记载说，神六日创造天地，但是到了第七日，在这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十诫中的一诫，说你不要一直都做工，有一天要守为圣日。圣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七天当中有这么一天，你要把它分别为圣出来，这一天要归耶和华你的神，在他面前安息，在他面前敬拜他。到了使徒的行传，刚刚讲的那个是摩西的时代，到了使徒行传的时代，你看安息日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做什么事情呢？使徒行传16章13节记载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过去的安息日在摩西的时代是七日的第七日，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因为主复活的日子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徒就在七日的第一天来庆祝安息日。在使徒行传20章第7节记载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基督徒在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来听主的道，来敬拜神，来在主面前守他的圣安息日。第九，我这件事情很奇妙。第九就是说，有一样东西我们死了之后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通常就是说人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有一样东西会跟着你走的，就是你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事情，个人的工程会跟着你走。我给大家看这一节的经文，在启示录14章第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讲的是我们死了之后见主面的时候，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这一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果效，会跟着你一起去见天父。在哥林多前书讲得更清楚，他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神给我们这机会做事情，说如有些人是用金银宝石做工，有些人用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但是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城的工程怎样。就是当我见主面的时候，主会检验我们这一生的工程是用信心所做的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禾秸的工程。你看保罗在他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这样子说自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很肯定他见主面的时候，主会把那个荣耀的公义的冠冕，给他公道的那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一生的果效我相信会蒙主悦纳。最后，我们人所能做的最大的工作，不是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有高薪，或者是你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发了大财，那个不是。最大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以及神的家的工作。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在耶稣他就这个是真的主导文，约翰福音第17章记载的是耶稣祷告的那个，向天父祷告的，这个是真的主导文。我们平时背的那个其实不是主导文，那个是耶稣教门徒怎么祷告。真的主导文是在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向天父祷告，中间有一句话说，他对天父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我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到了第二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在临终之前，耶稣尝了那醋，他就说成了，讲的是十字架的工作，救赎人类的工作，那这个是最大的工作。那初期的使徒弟兄姐妹，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情，就以至于你看这个保罗这个人，他不是简单的人，他非常的有学问，然后他也到处他世面见的很多，他到处以前那个不跟现在，他用走的用坐船的到各地去传道，什么都碰过。然后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只传这个，不是说我没本事跟你讲大道理。他到了雅典他可以讲，但是我们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他知道这个才是神的救恩，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才有神的救恩，所以他就去传主的道，传的时候他传十字架的救恩。我不晓得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没有，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就看圣经里的一句话，很简单一句话，就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反复讲的，这是我这一辈子传福音心里面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看到说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信耶稣，所以我就一直说圣经讲的说你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这是我反复讲的一件事情。那有人跟我说他们教会常常有人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他觉得说那个人来了十几年了应该是基督徒了，我说基督徒很好，那我请问一下说那这个人他悔改认罪了没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说他要信耶稣？也没有。我说他又没有认罪悔改，又没有说他信耶稣，你为什么说他是基督徒呢？他说可是他来我们教会很久了，来了十几年了，如果不是基督徒怎么会来十几年呢？而且有时候还会奉献等等。那这就是有人觉得说可以这样子做，可以把基督徒这样子归纳，不需要信耶稣，但是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就可以信主。十字架是神最大的工作，最后神的家，大家一起尽责任来建立神的家，这是最大的工作。我最后就读两节经文，就是在投影片上的这个经文。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有一节经文是唯一描写耶稣成长过程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十二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那一年离开他的父母，就是走，他的父母找不到他，但是其实呢，耶稣他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跟圣殿里的教法师在那里谈论神的律法。然后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肉身的父母找到他，耶稣就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看那个小字里面讲的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耶稣强调说在神的家中侍奉神，敬拜他也好，工作也好，那件事情的价值，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你创造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身体，身心灵都可以工作，并且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完美最幸福的状态。求主的恩典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无论手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在工作的单位，都求主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手所做的工。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